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这幅画作背后藏着一颗搅动世界的野心。2017年，当它以 4.5 亿美元被拍出时，它成了有史以来最贵的艺术品，它叫做救世主。而拍得它的主人呢，就叫做 MBS， 一个用权谋掌控了沙特石油、撼动世界经济的80后。他29岁时帮父王夺沙特大位，31岁借父王之手连续废掉两任王储，让自己从排名100多位的顺位继承人一跃成为王储。32岁他又借反腐之名掌控沙特，手腕之霹雳，囚禁生母，欺骗父王，他做到了。33岁他更是用一个卡舒吉的名字挑战全世界，但他再次做到了。如今他刚满40，杀伐果断，正在让沙特天翻地覆。他精力充沛，笑容诡异，他是天生的权谋家。而他是否会像达芬奇的画作一样成为救世主了？今天我们就用八个故事来聊聊他背后的权谋与秘密。这是2021年10月的一天，27岁的 MBS 刚刚二度创业失败。第一次是他从青春期的麻木和沉溺于电子游戏中幡然醒悟，忽然意识到父亲很穷，缺少金钱。虽然父亲数十年来担任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总督，但其实他为人慷慨，并没有积攒下像样的财富，甚至还四处欠下了其他亲王和企业人士的很多债务啊。于是16岁这年呢， MBS 把他多年积攒的开斋节金币，就相当于我们春节红包，再加上几只作为礼物的高级手表全部变卖，获得了总价值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然后他投入股市，买入卖出，很快他破产了，紧接着就是第二次创业。17、8岁时他先后经历了大哥、三哥的惨死，王室都认定是心脏病，可他俩向来身体健康啊。这两场暴毙让父亲心碎，也让 MBS 意识到王室就是一座黑暗森林，家族必须有足够的金钱用来自卫。于是 MBS 读大学时，利雅得的一位富豪收到了消息，说总督儿子 MBS 向您借100万里亚尔，这不是一个可以拒绝的请求。同时另一位富豪也收到请求，200万里亚尔，同样不可拒绝。企业家们乖乖交钱， MBS 再次将资金投入美股，赚少赔多。但当2007年沙特股票交易所成立的时候呢， MBS 毫不犹豫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了沙特股市。然后这还用说吗？人家老爹就是总督，自家客厅就是内幕啊， MBS 当然是大赚特赚。可好景不长，监管局很快发现一群王子，尤其是 MBS 竟然搞内幕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国王伯伯为之震怒，随即下令亲王也不得凌驾于股市法律之上。虽然没有直接点名 MBS， 但这却让他在家族内地位下降，变得更加边缘了。甚至毫不夸张的计算，像他这样的王孙，沙特现在有1000多个。这是他27岁两度失败以后呢，来找伊斯兰领袖奥黛聊天。奥黛都拒绝过他一次了，但这第二次实在不好拒绝。于是一场足以改变沙特的会面就这样发生了。就像20多岁的曹操求见许绍一样，许绍一眼看出了曹操治世能成、乱世枭雄的本质，而奥黛也看出了 MBS 你是天生的权谋家，你擅长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沙特乃至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后来奥黛只透露出当时会面的一句话，奥黛问，那么你的偶像是谁？ MBS 答，马基亚维利。仅此而已。所以什么是马基亚维利？你看，这就是我们普通人与天生权谋家的区别吧。所谓马基亚维利，权谋巨著君主论的作者，其核心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政治无道德。人家 MBS 是10几岁就懂这话的妖怪，而我们同为80后呢，10几岁还在天天逃课打帝国时代了。但话说回来，据我打帝国时代的经验所知， MBS 也经常在 Steam 上爬电梯，大概1300分上下，擅长肉马极限快攻。为什么帝国时代作为爷级的古董游戏，到今天还在活跃更新 DLC？ 据说这背后有几位极其重量的80后玩家，其中一位就叫做 MBS， 还有一位据说喜欢孤灯夜游。 所以你可别在大帝国时代你输了就用英语瞎喷人呢。好了，不扯远了，这位80后的权谋也不比 MBS 差，有机会我们细说。总之 MBS 是一位权谋家，也是一位活生生的80后。另外，所谓知子莫如父呢， MBS 作为他老爹最疼爱的小儿子，其实也早就被老爹发现了，未来能助我夺大位者必持子也。沙特采用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一代国王伊本沙特建国并去世以后呢，二代王位一直在他的儿子们之间传递，传到 MBS 20岁的时候呢，他的一位大伯荣登大位，但这会儿呢，大伯国王都已经83岁了，命不久矣，因此按规矩他把自己的弟弟立为王储，但不久以后呢，这弟弟结肠癌去世，于是再立弟弟的弟弟为王储，结果这弟弟的弟弟也突发心脏病去世，那接下来弟弟弟弟的弟弟就轮到 MBS 的爸爸了，萨尔曼亲王。成为王储时，萨尔曼亲王已经76岁了，并且一立储就中风，外界传闻不行了不行了，这个又挂了。但殊不知从这中风传闻开始， MBS 就已经开始辅佐老爹夺权。这年是2012年， MBS 刚刚见过奥黛，他再次觉醒，告别了生意，一心辅佐老爹。当时沙特王室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那就是兄终弟及的游戏必须被打破了，因为再往下传，后面上台的王子都70-80了呀，别说治理国家，走出 ICU 都费劲儿，所以必然会有一位国王打破主制，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MBS 于是就想利用这一点来辅佐老爹并实现自己。当时网络上流传出很多传闻，把 MBS 塑造成一个贝都因人的儿子，从小被堂哥王子们使唤的乡巴佬，可这呢，从后来来看，就是 MBS 为了夺权亲手打造的烟雾弹。因为只要你计算一下，就会发现他的堂哥王子们都比他大20-30岁，根本就玩不到一起去啊！他爹甚至比他大了整整50岁，爹地从小把他留在身边，耳濡目染，各种斗争会议，小 MBS 也是极其聪明且凶狠。传记中透露，他不满10岁的时候就敢穿着军装在超市里大闹，警察要逮捕他，他就盯着警察说：“我是国王的侄子，总督的儿子。”另外5岁时他去国王家做客，丝毫不怵，扯叔伯堂哥们的头巾，踢翻茶具，弄乱纸牌，旁人吓得要死。但 MBS 任何糟糕的行为换来的也不过是父亲叔伯们的笑和拥抱。这些大人物们被打断的会议，也只是让仆人们赶紧把 MBS 带走。这就是 MBS， 他似乎天生不惧怕权力，而且天生懂得夺权之前扮猪吃虎，夺权之时雷霆万钧。2015年1月，国王伯伯危在旦夕，可全世界几乎没人了解他具体的健康状况，因为他带着整个医院和医疗团队深入到沙漠隐居，身边有一个皇家卫队总长帮他办事儿。病发突然，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哪怕去世也要密不发丧，等他们摆平外界的权力纠纷后再发丧，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一举打破主制，直接传给儿子。这时他的儿子已经62岁，而且长期掌握着国民卫队，实力强悍，可堪大任。但是法律上的王储是 MBS 他爹萨尔曼亲王啊，如果萨尔曼亲王精准得到了国王去世的消息，在他们还没有布置好权力网前就突然闯宫，那可就不好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当时国王的亲女儿前去沙漠医院探望都不准靠近国王，只能远远的隔着医疗室看望。卫队总长负责安保，他们要争分夺秒的安排后事。这时呢，网络上突然开始流传出这样的传闻：萨尔曼亲王老年痴呆严重，已经不适合担任王储，继任王位。而这传闻背后，一部分是卫队总长的安排，而另一部分则是 MBS 操控的借力大力。由于沙特长期受宗教高压政策，年轻人们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宣泄途径，于是互联网成了他们的窗口。那些70-80的老头子们自然不懂互联网，但身为80后的 MBS 早在2012年，他立志辅佐老爹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封为了80万水军总教头。 什么前两个一逆处就死，他爹第三个也一逆处就中风，什么 MBS 是个土包子贝都因人的儿子，包括这会儿他爸老年痴呆不适合继任王位的言论，也都是他放出的舆论烟雾弹啊。但同时 MBS 可不只有这首水军功夫，他还在老国王身边安插了卧底，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个卧底到底是谁，只知道老国王一断气 MBS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随即他催促老爹赶紧率领车队直奔沙漠医院。随后 MBS 传中如此写道，走廊里卫队总长等在那里， MBS 老爹上前一个耳光，声音大到响彻走廊穿透墙壁。这时卫队总长已经满盘皆输，这位新国王和他身边的年轻儿子以一个掌怒耳光来宣告新统治的开始。这是沙特前王储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的画面，画面中他57岁， MBS 33岁，他是 MBS 的堂哥，这时呢已经被 MBS 夺了王储之位。而你在这个画面中看到的 MBS 有多谦卑，那么真正夺权时的 MBS 就有多凶狠。这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这画面出现的半年以前，那会儿是2017年6月，这位57岁的王储忽然被 MBS 老爹所操控的效忠委员会废除，立 MBS 为王储。这位老王储一生逃脱过三次刺杀，又常年掌控着沙特的情报机构，和欧美关系密切，可谓树大根深。 MBS 想和他斗，他以及他背后的势力自然不服，准备反扑。另一边呢， MBS 这位老爹升任为最高反腐委员会主席，他要用一场反腐行动来对抗反扑。可是反腐这个词离沙特权贵们似乎有点远了，他们家国不分，你想用经济警察来查他们的贪腐？那你先说说沙特法律是什么。真的，沙特至今没有宪法，国王的命令就是法律。不说那些核心的王室成员呢，就连你 MBS 自己当年那么边缘搞内幕交易，不也是被国王大国一个眼神就给赦免了吗？有人总结过这样一张权力金字塔来说明沙特本质，塔尖是王室成员，他们就是沙特，沙特就是他们。下一层是富商，他们是王室的白手套，出面干活。再下一层呢，是包工头和土著，著名的本拉登就出自这一层的拉登家族，他们是建筑商，是实业家，是各项事务的具体执行者。而土著呢，有油田的所有权，也相当于具体挖油分润的那一群人。再接下来一层呢，就是所谓的包衣奴才，记者卡舒吉就是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原先有的是王室医生，有的是厨子，有的是管家，虽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但本质不过是被打狗要看主人的一群人。再往下面才是沙特民众和外资公司，他们通过一层层奴才、包工头、白手套接近王室，巨额获利，但同时也风险巨大。所以 MBS 我们都要看看你怎么反腐。沙特权贵们听闻消息后纷纷不以为然，可紧接着 MBS 行动了。前一天首都利雅得的利斯卡尔顿酒店还在召开沙漠达沃斯会议，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黑石集团创办人苏世民是一个角落里的焦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则站在另一个角落对一群银行家解释着 MBS 的计划，川普总统最主要的中东顾问之一，也是科罗尼资本的创始人巴拉克，正忙着与川流不息的访客交换名片。川普的财政部长雷努钦和他妻子在利斯酒店的高档中餐厅内用餐。可是就在第二天呢，前一天还住着日本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的套房，就被改造成了一座囚禁亲王的监狱。300多位沙特王子王孙权贵富豪收到消息，来利斯凯尔顿酒店办理入住共商国事，可当他们纷纷入住时却被告知事关机密，请交出通信设备，并请随行人员回避等待。随后 MBS 传记中写道，把沙漠达沃斯和利斯卡尔顿改造成一个监狱，和这么多的巨富命运的逆转所呈现出的鲜明反差，让这场整肃变成了近代世界政治史和商业史上最奇特的事件之一。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可以用他们庞大的财富呼风唤雨的亿万富豪和金融巨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剥夺自由和财富。这个就是 MBS 的手段， 沙特塔尖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被关了起来，等待他们的油钱只有三条路：一、承认贪腐，向 MBS 交出权力和几乎等于你 80% 身家的贪腐现金，然后你可以离开这里并出国生活；第二，否认贪腐，那么就接受越来越恶劣的生活待遇和越来越频繁的夜间突击审讯；第三，油盐不进，那你将彻底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并被消失，同时你外界的资金和权力也将逐步落入 MBS 手中。这是一张当时不知道谁冒死拍下并流出的现场照片，很多大人物都没有客房，纷纷打地铺睡在酒店大厅的硬纸板上啊！当时还有这样的现场影片流出。以及这一张流出的照片，我们看到满大厅的警察。就这样，普米特亲王第一个交出了公职、土地和数十亿美元的和解金，他还告诉 MBS 拿走我的钱，别再打扰我。而 MBS 用这张杀人诛心的照片回复说，好的哥哥，你看镜头啊，别害怕呀，我不会吃掉你的。接着硬骨头土耳其亲王，他掌管着部分军队，刚开始还很嚣张，让他贴身的首席顾问兼退休将领阿里在走廊里暴揍审讯人员，还扬言我父亲是国王，去你的。结果这位退休将领随即消失，土耳其亲王也慢慢认清了形势，交出了权力和现金。后来他跟 MBS 拍过这样一张低头认错的照片。还有最硬气的阿瓦里德亲王，他号称沙特巴菲特，投资过苹果、花旗、推特和 Uber， 在酒店度假83天后离开，据说他只交出了10亿美元的和解金，但后来呢，他也与 MBS 合影留念了，还专门发推说，我与我兄弟王储 MBS 会面了，我将继续用我的钱和投资经验来支持他。反腐行动期间呢，川普总统也连夜发推支持 MBS， 说那些人都必须被好好修理，他们撸羊毛好多好多年了。另外也有英国媒体报道，有至少两位王子在这期间死于非命，疑似与巨捕有关，但消息至今未被证实。总之这场反腐行动以后呢， MBS 宣布为沙特追回了1070亿的贪腐金，但外界纷纷认为这一金额至少在75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当年俄罗斯 GDP 的一半。但相对于这些资金呢，更重要的是 MBS 从此就收拢了权力，现在他成了沙特真正的王。而且为了实现这一步夺权呢，他甚至连亲妈也不放过。MBS 的生母叫做法赫达王妃，来自古老的阿兹曼贝都因部落，属于沙特地主。从 MBS 集权金字塔来看，他母亲就像是连接下层的纽带，因此一旦夺权展开了，难免会有很多人走法赫达王妃这条路来跟 MBS 攀亲戚批条子。于是 MBS 先下手为强，早在2014年就让这亲妈彻底闭嘴消失了。甚至好几次父王问起来， MBS 也只是回答说，哦，老妈身体不好，最近一直在美国那边接受治疗。结果2015年父王登基后到白宫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会晤结束后说想去纽约看看在这边治疗的妻子。奥巴马瞬间懵了呀，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法赫达王妃在美国。不久以后呢，原因查明，老国王也明白了，都是 MBS 在骗我，我爱妃他亲妈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沙特，一直被他软禁在宫殿当中， MBS 不准他见任何人，这真的是无毒不丈夫啊。事后老国王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再也不问爱妃的事情了。后来直到2023年才有消息流出，说法赫达王妃疑似重获自由，出现在了摩洛哥的度假村中。同时也有一个劲爆的都市传说，说法赫达王妃是巫女，他们那个部落会占卜和通灵， MBS 是王妃20岁时生下的长子，王妃十分疼爱他，但王妃却又能看到儿子的未来，因此才不断的跟老爹吹枕边风，让 MBS 远离政治，还曾和老公因此爆发争吵，让他不要把自己的宝贝儿子往火坑里推。据 据说这才是 MBS 软禁老妈的真实原因，他的偶像是马基亚维利，他一定要跳老爹为自己准备的火坑。其实仔细看看，年少时没有戴上头巾白袍的 MBS 也没有日后那让人恐惧的微笑，一切在他心中发芽了，成长了。夺权上位之后， MBS 个人资产达到了惊人的 1.5 万亿美元，这比俄罗斯2017年的 GDP 还多300亿美元。这天 MBS 在法国南部度假时，忽然看上一艘游艇，属于俄罗斯伏特加大亨尤里谢夫勒。曾经比尔盖茨也来这游艇上转过一圈，上面有一架小型全电力的潜艇和一艘观光直升机，还有7个游泳池，可以下雪的雪屋，4种铁板法式比萨烤炉，日式居酒屋的餐厅，以及一个水下观景舱、夜总会、健身房等等等等豪华设施应有尽有。比尔盖茨有意想买，但听到对方3亿美元的开价以后呢，想了想又拒绝了。但这次 MBS 对游艇一见倾心，直接开价5.5亿。船主尤里听闻后立刻回复说，别，太多了，5亿就行。不久这艘游艇又在红海触礁，返厂维修， MBS 又花了1亿美刀。接着这天呢， MBS 又听闻有一幅达芬奇的画作就是主要拍卖，起拍价才7000万美元，怎么这么便宜？哦，原来是不是达芬奇的真迹还有争议啊，这有什么关系，我就喜欢这幅画了，你看这救世主的气质与我搭不搭，就他了，文化部长巴德尔王子，你去给我把它拍下来。就这样呢，巴德尔花了整整4.5亿美元拍回画作，本来说要放到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展出，但 MBS 似乎不想把它拿给别人看，于是扔到游艇上，至今秘不示人。还有一个更加毫无人性的故事，那就是包衣奴才卡舒吉。他爷爷本是沙特开国君主的私人医生，但到了 MBS 的时代呢，卡舒吉家族侍奉的是前面几位老王系家族，和 MBS 家系不对付。2017年反腐行动中，卡舒吉是漏网之鱼，当时他在美国当记者，于是当他听闻主公被端以后，就在海外狂骂 MBS。 MBS 很生气，随后等卡舒吉到沙特驻土耳其大使办理文件的时候呢，他消失了。MBS 本以为这事儿天知地知，但哪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留了证据，一是不想牵连自己，二是也想讹 MBS 一把，于是就把大使馆的录音一点点往外放。接下来的故事真的不能说了呀，一是黄标，二是我也怕被卡舒吉了，大家自己查一下吧，就输入卡舒吉3个字就能搜出来。总之卡舒吉消失以后，全世界都感到了震惊和反胃，谁都不理 MBS 了，而 MBS 呢，决定用超能力让大家回心转意。他瞄准了商人川普，知道川普当时刚刚上任美国总统，急需政绩，于是说，川总统，这是1110亿美元，在下想买点武器。川普立刻化身推销员呐，出访沙特，还拿着纸板介绍武器。MBS 再次对了，这就是商人的本质。川普不仅回国宣传政绩，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军售订单，能解决美国数10万工作岗位，还有意帮 MBS 说话，说那一定是手下干的，王储并不知情，又说美国永远和沙特站在一起，等等等等。 MBS 再次用超能力过关，事后他又表演了拿手的合影留念，这是卡舒吉的2个儿子接受 MBS 道歉的现场。你看这小伙子脸都吓白了呀。卡舒吉家人每人拿到1000万美元的赔偿金，总计约7000万美元，然后连夜飞往美国。夺权后的 MBS 又把那可怕的微笑看向了沙特的宗教势力，他们自300年前就一直与沙特王室分享权力，这让 MBS 难以忍受。于是 MBS 提出一个沙特2030愿景，叫让沙特成为第一，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心脏；第二，全球性投资强国；第三，亚欧非枢纽，预算不设上限。于是在世界瞩目举国欢腾中呢，科幻一般的 NEOM 星辰诞生了，位于红海边，其中最疯狂的第一大项目是一条170公里长、500米高、200米宽的直线层，像两面沙漠镜子， 能源100%采用清洁能源，期间没有汽车，全部采用管道高铁连接，未来甚至计划引入飞天出租车。除此以外呢，利奥新城当中第二大项目是一座滑雪场，你没听错，沙漠中的滑雪场，人工造雪，计划2060年完工，并且已经获得2029年亚洲冬奥会的举办权。第三，八角浮动工业中心，这是 MBS 构想的下一代工业自动化，不分昼夜的制造产品，然后直接上船运走。第四，新达拉十星度假区，目前已经有38家顶级餐厅，12位米其林主厨确认入住，并且已经从世界各地买回3000多吨活珊瑚为其奠基。第五，新月湾机场。第六，阿奎努姆未来地下层，这是一个倒置的摩天大楼，被开凿进一座450米高的山体当中，并且通过一个水下广场进入，等等等等，还包括日产600吨氢气的未来工厂，全世界最大的水下 AI 算力集群，目前已经有数十个项目被披露，可这怎么看都像是 MBS 在打游戏一样啊，太科幻了。很多博主媒体在如今都2025年了，跑到工地上去看，还连个影子都没有了，都说 MBS 这次要翻车。但其实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2030愿景不过是 MBS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如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类似的对比图，伊斯兰教天然保守啊，但他们却与沙特王室分享着权力。本来1970年代有沙特国王也想搞现代化来着，可被宗教势力的支持者当面给黄标了。当时还有米夏公主的故事，那更是一个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的悲剧，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 MBS 的2030愿景如果要改造沙特，那里子里就必须先改造保守的沙特宗教势力。而果然呢，当韩国女团来到沙特演出，当沙漠电竞世界杯在利雅得召开，当 C 罗、内马尔、本泽马纷纷加盟到沙特联赛踢球，当日本二次元与全球 coser 齐聚沙特，当一座座未来科幻城和这些领先世界的流行文化冲击沙特时，这不是 MBS 一个人在战斗。试问年轻人们，谁愿意整天被宗教警察管着？女性不准上街，女性要穿黑袍，男性一天5次礼拜，胡子形状还必须合规，烦不烦呢？甚至有坊间传闻 MBS 到访日本时还专程托人到尾田荣一郎要过签名，原来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One Piece 80后啊，就是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D.Va。 2017年2月沙特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担任国家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随即该交易所成长为中东最大的股票市场。2017年5月沙特允许女性获得医疗和教育等政府服务时不再需要男性监护人的同意。2017年9月沙特允许女性开车，女性进入体育场馆。2018年 MBS 发表公开声明，限制宗教警察的权利，他们再也无权要求公共场合女性必须佩戴头巾。同年 MBS 再次发表声明，禁止工资歧视，全国各私营机构必须按男性同工同酬为女性发放工资。2019年沙特立法禁止男性在不通知妻子的情况下与妻子离婚，还有解禁女性参加运动比赛。2022年沙特女足2-0战胜了塞萨尔，解禁女性在没有男性监护人的情况下前往朝觐。2023年沙特首位女航空员横空出世，等等等等，沙特正在 MBS 的权谋之下变得越来越开放。然而他真的会成功吗？我们这期 MBS 故事是中东三部曲的第二篇，就像我们在第一篇沙特传里聊过的故事一样，如今在沙特看到的故事，50年前的伊朗也都出现过，只不过主角由伊朗国王巴列维换成了沙特王储 MBS。这都是两个天生的宫廷权谋家，也都掌控着能撼动世界的石油命脉。可是巴列维失败了，他的世俗化改革最终激怒了广大农村里的宗教保守势力，他被伊斯兰势力推翻。而 MBS 呢，他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本·萨尔曼·本·伊本·沙特家族， 权益为来自伊本沙特家族的儿子萨尔曼的儿子，名为穆罕默德。想当年，先知救世主穆罕默德在沙漠中创立了伊斯兰教，又带领着阿拉伯人横跨亚欧非，成为世界心脏。而如今呢，这位80后穆罕默德为什么购买救世主？为什么又将他秘不示人？会不会他要等到自己真的成为先知救世主穆罕默德的那一天，再将他放到高台之上，供人敬仰呢？2018年4月10日，这张 MBS 穿西装逛夜店还举着手机自拍的照片开始在网上疯传。帖子上用阿拉伯语写着四个字，无可奉告。而且这同框的两人还是摩洛哥国王和黎巴嫩总理哈尼里啊。这是 MBS 又要干什么吗？很快11天以后，沙特王宫中传出了多次枪响，随后 MBS 消失了。甚至就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沙特， MBS 都不曾露面。此间传闻四起，有人说 MBS 遭遇了宫廷政变已经被软禁，有人说 MBS 遭遇了刺杀重伤不治，沙特权力正在重新洗牌。然而整整28天以后， MBS 出现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这样一张照片，头戴宽大的棒球帽遮住半张脸，与埃及总统塞西勾肩搭背，似乎在一处夜幕中的游泳池边。为什么要遮住半张脸？是不是已经靠边站了？各路媒体还在起哄。很快 MBS 就像回怼这些无良媒体一样，发了一组工作照以示警告。媒体们闭嘴了，但人们也纷纷猜测，这28天的神隐是 MBS 遭遇了人生首次刺杀、受伤并且接受治疗的28天。毕竟古今中外，有哪个如此暴躁的改革者没有被刺杀过呢？随后 MBS 用更加暴躁的改革回应反对，其中有这样一段影片：这是沙特开赌场了吗？难以接受啊！一度坊间传闻，开业当天还有一位伊玛目，也就是伊斯兰教的高阶教士，被按着头发下了第一副牌。要知道赌博这可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啊！但其实这不是赌场，也不是赌博，而是 MBS 举办的一场贝洛特锦标赛。贝洛特是一种沙特人都爱玩的纸牌游戏，有点像我们中国麻将的地位，但原先被宗教警察们禁止，大家就只能偷偷玩。可后来被 MBS 下令认可，认可它作为一种智力游戏，在沙特享有与国际象棋同等的地位。可是宗教反对势力依旧在呼吁禁止这项堕落的游戏，而 MBS 则在这场锦标赛中不仅请到了数位高级伊玛目参与角逐，而且还特意给冠亚季军设立了11万欧元、5.5 万欧元和3万欧元的奖金，就像他前面那些炫耀胜利的合影一样。这天硅谷附近的酒店一房难求，尤其是豪华的四季酒店空无一人，却显示未来一周全都订满，这是怎么了？很快人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位穿着西装的 MBS 出现在了硅谷。原来老哥这么壮的吗？不穿长袍都有点认不出来呀。但仔细看呢，这招牌的微笑还在，与比尔盖茨合影，跟硅谷创始人漫步，又听苹果总裁库克扯淡，还与亚马逊总裁贝佐斯谈笑风生。不久后又像个壮汉一样盯着又白又瘦的扎克伯格微笑。体验 Meta 头套以后，他说回去帮我给2030愿景加一条，把沙特打造成全球电竞中心。果然今年7月我们看到了第二届电竞世界杯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比赛项目包括 DOTA 2、 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和国际象棋等等，一共25个参赛项目，总奖池高达7000万美元。随后 MBS 又前往纽约，见到了垂垂老矣的布什总统，还手握星巴克和一众纽约银行家、投资家畅谈。所以王储为何如此受欢迎？原来除了沙特的军政大权，他还掌控着 PIF 沙特公共投资资金10000多亿美元的资产。他是一众创新科技企业的金主爸爸，甚至就连微软、黑石、软银这种全球投资巨头也都是他的投资对象。这就是 MBS 的故事。有沙特网友在他西装照下询问留言说， 陛下，您什么时候才能和自己的人民一起散步呢？或许这个日子快了，他正在参与着重塑我们整个世界的格局，但愿他能成功吧。可回头想想他妈妈那个预言，别让宝贝儿子跳火坑的都市传说，却又让人着实为他捏一把汗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是不是应该用这种更贴近人物的方式把伊朗传重做一遍呢？